那么下面就是讲别说，别说呢就说有这个破这个缚，然后呢破解脱啊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破束缚，破束缚呢两个颂词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观察的进取的这个运啊，进取的生有无而破的，有无进取生而破，就这样的。第二个颂词呢就观察能缚所缚的时间而破的。那么首先就是观察这样一种进取啊，这样一种身体有没有进取的身体而破。若生名为缚，有生则不缚，无生亦不缚，于何而有缚？那么这个所谓的生呢，就是讲五蕴进取生，就是讲有漏的五蕴。那么就是说这个进取，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进取就是烦恼的，这个烦恼的这样一种异名呢、啊。所以说所谓的这个进取生呢，就是说这个有漏的这样身体存不存在束缚呢？首先呢就是说若生名为缚，如果说这个有漏的身体本身就叫束缚的话，我们就观察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有漏的身体到底有没有束缚，有漏的身体有没有束缚呢？如果就是身体本身就叫束缚的话，我们就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束缚。下面就是通过这个进取的身的有无来进行观察破斥的。有生则不缚，如果已经存在了这个有漏的这个五蕴身，它就不会再束缚了。为什么不会再束缚呢？因为生就叫束缚的缘故。前面这个第一句当中你讲很清楚，若生名为缚呢，这个身体本身，这个五蕴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这个有漏的身体本身就是个束缚。那么如果这个身体本身就是束缚的话，有生则不缚，它已经有了生了，它已经有束缚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能不能再束缚呢？已经束缚之后呢，就没有必要再束缚，也没有办法再束缚了，否则就会变成很多的过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身体本身是束缚的缘故呢，这个身进去的身有没有束缚，这个进去的身有生则不缚，他如果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束缚了，就不可能再束，因为这个身本身就是束缚的缘故，所以说有生则不缚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无生亦不缚，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有漏的这个身体呢，如果没有这样有漏的这个五蕴呢，它如果不存在这个有漏的五蕴，就没有缚。为什么呢？因为若生名为缚嘛，生就叫缚，有了这样的身体就叫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身体就没有缚。像这样从这么分析的时候呢，像不存在就是说有漏的五蕴的缘故呢，也不可能有束缚。或者说如果有身体，它就可以有五蕴，就可以被成按一个所缚的这个本体。如果没身体本身都不存在，像石女儿一样，这个五蕴本身都不存在，那么就说是束缚谁呢？就束缚虚空是不可能的，束缚石女儿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像这样讲的，如果无生呢，就不可能有缚。于何而有缚？那么对于什么法就有束缚呢？没办法按理这样的束缚。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有生则不缚，这个就解释成有漏五蕴，这个是一样的。无生啊，这个无生的意思就是讲无漏的五蕴，因为这个生是指有漏五蕴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无生呢，一方面可以理解成不存在有漏的身体，从直接理解不存在有漏身体也可以。还有一种呢，《乘坐堪布注释》当中，他就说这个无生就直接理解成无漏五蕴。无漏五蕴，那么谁具有无漏五蕴呢？阿罗汉具有无漏五蕴，还有这个佛陀呢具有无漏五蕴。那么无漏五蕴呢，就是说从有些地方来理解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来讲就凡夫人的五蕴就叫做有漏五蕴，圣者的五蕴就叫做这样一种这个无漏五蕴，从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就是说是这个智宗当中，在小乘很多智宗当中所谓的这样一种无漏五蕴呢，它不是说就说是这个色想行识的这个五蕴，它是讲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就是说戒蕴，就说是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之见蕴。像这样的话，这个五种法这个五类法或者这个五种法，它就是属于阿罗汉或者是属于佛陀相续当中所具备的不共功德。它的戒律的这样一种无漏的戒律，然后呢，就是说无漏的这个禅定。无漏的智慧，还有解脱和解脱的这样一种知见，了知解脱的这样一种知见，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圣者相续当中佛相续当中具备的这样一种五类功德。那么这个很多法聚集起来就叫做蕴很多法聚集起来叫蕴，所以说呢戒蕴呢或者说解脱、解脱知见蕴等等，像这样的实际上都是从这个方面解释这个无漏五蕴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无漏的五蕴呢，束不束缚呢？无漏的五蕴是没办法束缚的。如果无漏的五蕴还被束缚的话，就阿罗汉还有束缚的过失，佛陀还有束缚的过失。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无生呢，就是无漏五蕴它是不可能被束缚的。 那么只有解脱之后才能获得这样一种无漏无蕴。所以说解脱之后又怎么被束缚呢？这个是矛盾的啊，这是矛盾。所以说呢，就说无生亦不复。那么既然有生也不复，无生也不复，或者说有漏的无蕴也不复，无漏的无蕴也不复，那么到底复了谁？到底什么是能复呢？到底什么是所复呢？所以从这方分析的时候呢，在凡夫上面也没有复，生者上面也没有复，以前没有复，现在没有复，未来也不会复。所以说一切众生他只不过是活在这种虚妄分别当中，活在这个执着的状态当中啊，自己把自己束缚，就像这个春蚕作茧自缚一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自然要解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开呢？就通过他的这个观要了知他的秘诀的方式来解开。这种秘诀就是说一切都是无生的，一切都是无复无解。而且通过真理分析的时候，的确一切万法没有一个安定，安住这种定解，它实际上就是解开束缚的一种最佳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一切都来自于分别念，如果你把这个分别念善巧的泯灭于法界，善巧的泯灭于法界之后呢，那么一切的这样所谓的束缚的现象，一切的我们这样一种虚幻的世界，一切我们的执着的状态，全部都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安立一个名言，就叫做解脱啊，你们也就要解脱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进取五蕴生观察呢，是不存在的这个束缚的。那么下面的分析就是讲这个能复所复的时间，来通过观察能复所复的时间来进行观察分析的。若可复先复，则应复可复，而先时无复，于如去来达。那么就首先我们要了知可复和复，那么若可复先复，首先这个第一个可复呢，就是讲所复啊，就是所束缚的这个本体。后面这个先复的复字呢，就是讲能复啊，就说是先复的复，这个叫能复。那么我们这个课本当中讲能复所复呢，那何先何后？那么就说是它的时间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就什么是所复啊？什么是所复？实际上这个所复呢，就是讲这个众生就是所复。啊，或者说就是说这个心就是所缚，这个方面或者说是就是说众生或者我是所缚也好，假立的这个我是所缚，或者就是众生所缚，或者就是说相续是所缚，或者说心是所缚，这个方面都可以安立。那么能缚呢？能缚就是讲这个像这个烦恼啊，种种的执着，像这道话就是叫做能缚。既然在轮回当中存在一个能缚所缚的这个现象，众生实际上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已经被束缚了。那已经被束缚之后呢，我们就观察有没有个实实在在的能复所缚呢？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实有能复所缚，那就可以安立众生被束缚，那最后呢，众生得到解脱。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若可复先复，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所缚之前，这个先就是说，如果在所缚之先，在所缚之前，首先存在了能复，则应复可复。那么这个能复呢，就可以去复所缚。比如说在注章打比喻呢，首先有了绳子，首先有了手铐，这个能缚呢就可以去铐这个众生，就可以去绑这个所缚的众生。所以说如果在所缚之先首先存在能缚，那就应该去就可以用这个能缚去缚这个所缚。而先时无缚，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在这个所缚之前就是先，在所缚之前就是说实在是没有能缚的缘故，所以说没有办法安立个实实在在的通过能缚去缚所缚。那么为什么在所缚之前没有能缚呢？这个就是在前面分析的时候呢讲过很多这个观待的道理呢。实际上能缚所缚它就是一种互相观待才能够成立的，它自己的本体独自无法成立。无法成立。那么就是说这个手铐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能缚呢？他如果没有去靠众生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办法安立成能缚。只有他去靠众生之后，那么把这众生靠住了，这个时候这个手铐就变成了能缚了变成能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但是我们说你说这个能缚在所缚的前面，能缚在所缚前面，你这个能缚这个所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你能缚单独这个存在的时候呢，它不叫做能缚。所以说在所缚没有安立的时候，你的能缚不叫能缚。所以说此处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可复之先有能缚呢，就可以去复所缚，但是呢在之前没有办法观待所缚而安立能缚的缘故，能缚不成，能缚不成的话呢，就没办法去复所缚了。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前面不存。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能缚在所缚的后面，也就是说所缚首先成立，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能缚再成立， 那么这个也可以一个案例嘛，就是说面当说呢，这个罪犯应该把他抓起来，哎，这个好像就是个索付，然后呢马上去取手铐，哎，能付在后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真正的有这样的案例，首先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索付，他就说是案例了，啊，就可以说是首先案例索付再有人付。但是就是说这个索付他也是关在人付才能安定成索付的。那么如果没有人付，又如何是索付呢？所以说你的如果的索付在前面已经实实在在存在了，那么现在就存在一种不需要关待人付就是索付的一种这个状态了。如果就是说没有人付也是索付的话，佛陀也是索付了，因为根本佛陀没有人付，没有人付的烦恼。你说没有人付也是索付吗？没有人付也是索付，佛陀变成索付，那佛陀被什么索付？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索付在前面，人付在后面也无法安立。那么既然二者前后的时间没办法安立，那么同时总可以安立吗？那么同时安不安立呢？同时也无法安立。那么因为就如果两个法都是自性存在的，而又是同时的话，二者之间就不会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前面已经反复强调过很多次啊，这个推理方式前面讲很多次。所以说如果二者都有本体，而且呢就同时存在的，就不可能有一体的关系啊，一体的关系啊，像任何关系都不可能有。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人父和所父同时存在的话，两者都变成无因的过失，两者都变成无因。所以说就在人父前面没有所父，所父前面没有人父，因为它是同时的嘛，它是同时的。所以说当人父不存在的时候，所父也不存在，当人父存在的当下，所父已经存在了。所以说你的人父是关在什么存在的？没有任何关待，它前面没有任何关待的法，所以说你的这个人父不成为人父。如果有人父就成了无因生人父，所父前面没有所父前面没有人父，所以说你的所父如何产生的？如果有了就成了是无因生的。所以说要不然就二者都被存在，要不然就二者都成了无因生的过失。所以说同时存在也是无法安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于如去来达，那么于如去来达呢，就其他的分析方式呢，可以通过观去来品当中的一种理论来进行分析。我们前面在观然然者品当中呢，也是使用过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地方观察复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样去就是说是对应去来品当中的意思进行观察。复者无有复啊，就是富者已经富的人呢就没有富，不富者不富。如果他没有富的人呢，也不会存在富。离富无富者，无第三富富者。像所以现在讲了，如果说富者不富，不富者不富，那么离了富和不富之外，没有第三个富者的缘故，所以说也无法安立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富。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观察的方式。还有一种观察的方式，就是从三识的观察方式，以富无有富，未富亦无富，离以富未富。富死亦无富，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已经富的也不会富，然后呢已经富完之后怎么可能富呢？然后我如果还没有束缚的人也没有富，除了这个之外，富死所谓的正在富也不存在，也是根本没有的。这个就是于如去来达，像这样通过这个前面的这样一种去来品当中的理论进行分析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安立一个实有的人父所父安立一个幻化一样的假立的人父所父，那么就是说人父在前面也可以，所父在前面也可以，人父所父同时也可以。那么如何安立呢？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首先有手铐，然后呢再去附众生。这个方面就是说在名义当中可以这样安立，反正首先有一个人父之后呢就安立一个人父，然后再去把这个所父附住。这个方面就是说人父在前面，所父在后面，这个的名义当中可以安立的。所父在前面，人父在后面也可以。他前面我们讲罪犯的比，首先认定他就是一个就是说是被铐的对象，首先我把他认定了。我认定了这个所父的被铐的对象之后呢，我再去取手铐去铐他。所以说所父在前面，人父在后面，这个也可以的。那么人父和所父同时呢，同时也可以。当这个手铐铐住这个罪犯的那一刹那人父所父同时成立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就说是如果你是假立的呢，这个都可以的就没什么问题。那么如果你是真实的，你如果认为这个是实有有自信的，有自信的，那么所父在前面也没办法，人父在前面也没办法，同时呢也没办法。所以说怎么样都没办法找到一个所谓的合理的根据来成立你这个人父所父是实实在在的，是实有的。所以说我们说真正来讲越学对龙树菩萨的智慧真正产生有信心的，他就是说把这些问题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你不管你怎么样安立一个实有的法，你安立一个不变的法，一个常有的法，安立说可以执着的法，真正观察的时候呢都不符合于正理，不管是哪个方面都符合着。所以说只能够说生意当中一切往详细分析的时候全都是迷信的空性。 我们越来越这样学习之后呢，啊，理解了空性的这样一种特征，或者理解空性这个定解就越来越清晰啊，越来越这样深化了。而且世俗当中一切幻化的一种道理啊，一切无自性可以安立、假立的安立性名言道理，这个也是非常凸显的。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呢，啊，就说这样一种世俗地啊，如何如何假立的问题，然后生意当中理解空性的问题，或者说究竟来讲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道理，肯定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通达。哦，这个就讲完了这个束缚。那么下面要讲的是这个破解脱，哦，破解脱。那么破解脱呢，就是通常讲，富者无有解，不富亦无解；富时有解者，富解则已死。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存不存在呢？当然呢，就是说通过前面的分析呢，如果有束缚，就可以安立有解脱。那么如果束缚不存在，解脱当然就不存在了，这个也可以类推呢。但是此处呢，他就说是通过三识的方式通过三识的方式来观察有没有解脱。那么这种三识的观察方式就是说观待于束缚者同时观察，就是说和束缚者一起观察有没有解脱。首先呢，就是富者无有解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正在富的时候已富，那么正在富的时候有没有解脱呢？这个是没有解脱的。为什么呢？因为富和解它就是矛盾的，就是相违的就是相违的。束缚呢，就是富者就正在被束缚的时候，正在被束缚的时候哪里有解脱呢？正在被束缚的时候就没有解脱。所以说呢，富者无有解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被束缚的时候当然就不可能有解脱，因为束缚和解脱它是两个相反的两个相违的，或者两个人是所知的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富者有解脱，下面讲富解则已死了。所以说呢，在富者正在富的时候呢，没有解脱以富就说没有解脱。那么就是说不富呢亦无解。那么如果是从来没有束缚的，还没有束缚，还没有束缚有没有解脱呢？就是说还没有束缚当然没有解脱了，因为有束缚才有解脱嘛，他从来没有束缚就不可能解脱的，这样一种问题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不富亦不解。那么就是说以富无解，不富不解。那么富时有没有解脱呢？正在束缚的时候，如果说正在束缚的时候有解脱，富解则已死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正在束缚的时候解脱的话，那么就是说束缚和解脱就在一个时间当中可以成立，在一个法上面可以既成立束缚又成立解脱。但是这个相当于就有无在同时存在一样，就相当于就是说黑暗和光明可以在一个时间当中在一个地方存在一样。所以说就是说又在束缚的时候又是有解脱的状态，这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正在被束缚就意味着没有解脱，解脱的话就是说已经解开了束缚才叫解脱。所以说又有缚时有解脱的话，就缚解者一时了，就没办法安立真正的这样的束缚，也没办法安立被束缚，解脱也没办法安立成解脱。所以这个就完全乱套了，也是完全违背现念，也完全违背这个名言。所以你这样去解释这样的名言地的道理呢，完全不符合真相。所以说缚时呢也没有办法安立解脱。那么我们通过这样分析，我们就知道了所谓这个实有的束缚解脱无论如何安立不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安立幻化的束缚和幻化的解脱，这个可以安立。那么为什么没办法安立真实的束缚解脱？当然它的过失在前面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讲了，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分析一下。如果束缚和解脱是真实的话，那么就是不合道理。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束缚是真实的，那么谁能够解开这个束缚呢？那就谁都没办法解开束缚，因为这个束缚就是真实的真实它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它就是有自性的束缚，它就是实有的束缚。那么如果这个众生流转的时候已经被束缚了，它又是一个实有的束缚，那就修道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你修道干什么？修道我们说修道是为了解开束缚嘛，但是这个束缚是实有的束缚，这个束缚是真实的束缚，一个真实的束缚谁能够把它解开？如果能够解开，那说明它不是真实的。那么如果说是真实的，又如何能够解开呢？所以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束缚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真实性没有不可能有丝毫的真实性。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束缚它不可能是真实。那么束缚不可能是真实，那么解脱会不会是真实的呢？我们说解脱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这个解脱是真实的，那么就说是它应该不带它就不会是说你修道之后才出现解脱了。而就是如果你个解脱是真实的，就最初就应该有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叫有自性。 在众生的时候就应该有解脱，才叫真实的解脱。因为就是说先无后有，你说后面你来了解脱了，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不是真实的了。那么如果是真有自信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这个不单单是在后面解脱的时候有这个解脱，而且这个解脱在最初的时候也应该存在。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在最初的时候存在解脱，那有谁束缚呢？又如何有众生又如何被变成束缚呢？他已经处在解脱状态，已经处在解脱状态就不可能束缚。如果说已经处于解脱状态还有束缚的话，那么佛陀修道也是无益了。为什么？你修完之后呢又束缚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样一种解脱呢，也不可能是按一个真实的解脱。当我们就是说这个束缚的解脱是真实的，因为呢就是说首先有束缚，后面把束缚断掉之后呢获得解脱道，我们就说如果你这样安利，恰恰说明束缚也不是真实，解脱也不是真实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束缚，它所谓的束缚它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那么如果它的诸缘散尽之后，散坏之后，它这个所谓的束缚就不会存在了。比如说我们说束缚那就是一种迷惑，众生一种虚妄分别念啊，对于一万法的一种真相一种误解，然后呢被困在这个里面呢，反复执着，反复就产生了这可能烦恼。那么后面我们说就是说解开束缚了，怎么解开束缚？我们说修道啊，我可以修道，修道之后呢我就可以逐渐逐渐就可以获得这个解脱了。所谓的修道，它就是把这个束缚的因缘一个一个撤散掉，一个一个的泯灭掉啊。比如说迷惑的因缘是什么？我对这个万法迷惑的因缘，我认为它是实有的，然后通过观察分析之后，这一切都不存在。然后就能迷惑的烦恼呢，通过对治一个一个就是不存在。所以说呢，就是当它的因缘一散掉之后呢，这个束缚就解体了啊，束缚就解体了，束缚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你认为有一个这样的束缚解体的这样的过程，就说明它本身就是一种因缘和合的法。它只要它的每一个缘不存在之后呢，它的整体就不存在了。所以它在这样一种本体当中，怎么可能安立一个真实的束缚呢？如果我们安立束缚是可以被灭尽的，就是恰恰说明它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而话又说回来，我们就说解脱道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呢？解脱道它就是说当束缚灭尽的时候安立一种解脱，所以就不是像前面说你的解脱是真实的，所以最初也应该有。我们说最初没有解脱，为什么最初没有解脱呢？因为最初它解脱的因缘没有存在，解脱的这样一种本体没有存在，解脱因缘不具备，它解脱的本体也不会存在。那后面我们当说当把束缚的这样一种因缘一个一个灭掉，一个解体之后呢，解脱道获得了。所以这种解脱道是观待了束缚的解体才安立一个解脱道，所以这个解脱道呢不可能是真实的啊，解脱道不可能真实。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在明念力当中有束缚有解脱，但是呢念当中的这个束缚解脱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在真实义当中绝对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真实束缚真实的解脱。所以说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教导我们安立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是一定要安住它的实相，我们要认清它的实相。这种认清实相来自于殊胜的智慧，龙树菩萨赐给我们这样殊胜智慧，让我们用这种慧眼去观察一切万法的真实相。到底一切万法的真实相如何安立呢？束缚和解脱它的真实相是怎么样的呢？无复无解就是它的真实相，一切万法的离弃就是它的真实相。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就相续当中要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真实，这样真实的本体。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说是里面当中的一个束缚解脱都存在的。还有就是说上次在这个里面也是讲到一些解缚的咒语啊，解缚的窍诀啊，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也不可能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呢，也是和前面一样。但是我们说这个是真实有功效的，那么这个真实和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真实不是一回事情不用。这个真实有功效就是说在幻化当中呢，你如果具备了这样一种念诵，你可以从这个很强烈的一种烦恼当中解脱出来。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我的这个业很重呢，业很重的话就是说我们造这个解缚窍诀，它就是说能够让你从这个很强烈的这种烦恼当中解脱，可以从很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当中解脱，很强烈的很厚的这个树叶当中解脱，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窍诀之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念这个咒语就会有功效，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安住在无复无解的这个空印当中再去念，那效果就更强它效果就更强。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我们说咒语本身有功德，但是如果有了空正见的，如果有了了之一切万法的确无复无解的这样正见，你再去念它解得更快了。就像我们说忏罪的时候呢，你本来修正法你可以忏罪，但是如果你安住在这样一种罪性本空的定解当中再去忏悔，那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建筑啊，就是说鸟之空性它的利益非常巨大，暂时的利益也非常大，究竟的利益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就说鸟之这种空性相当于掌握了这个佛法的核心了，把它的核心掌握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这样资分的东西就很容易具备。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只是去准备它的资分的东西，你的核心的东西不准备的话，你把这个分支的东西准备的太再多，实际上对你这个事情的承办也都是啊，就是说是都是这个有障碍的。就是世间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你如果做个大事情，什么是核心的，什么是分支的？所以说如果你把核心的抓住了，其他的也容易承办。那如果你把就是说核心放弃了，你在资分你抓很多，你得不到它的真实受益的。尤其是佛法这种就是说是能够引导众生啊去向于暂时究竟解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妙道来讲呢，所以说如果你了知的核心的空性，其余的这个法很容易具备了。那么如果你抛弃了这个空性，你只是修一些布施啊，只是修一些其他的法呢，没有空性摄持，这些法都只能成为一种暂时的一种小果啊因缘呢，只成了一个小果因缘，没办法让这个东西变成个大果因缘。怎么样让它变成大果因缘呢？就是说菩提摄受啊，能够变成大果因缘，空性会摄受能够让它变成无穷无尽啊大果因缘。所以说如果你说是实实在在的去修一个布施持戒，它也没办法变成这个菩萨道，也没办法变成布施度啊，说只能够说你布施啊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布施的功德。虽然经典当中讲这个功，这个你布施一朵花或者你供养啊，就是说一杯水，你功德无量无边，但是这种无量无边和空性的无量无边比较起来，它就成了有量有边了，它就成了很小的一个善根了。所以我们就说从这样一比较之后，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能够以空性慧的摄受这个善根，它真正变成无量无边啊。金刚经当中也是讲虚空和须弥山的比喻，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虚空它是真正的无量无边，须弥山暂时来讲无量无边，但是就是说是真正无量无边还是虚空可以安立无量无边。因此呢，我们在修持善法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安住在实相当中，它的这个善根就增长很迅速了，而且它就直接相应于实相，直接成为一种正道的因缘，而不是说转弯抹角的间接成熟啊，不是这样间接成熟，直接变成一种正悟的一种因缘了。所以说呢，就是对于修道者来讲，对于闻思者来讲啊，这些很核心的问题呢，必须要引起这个相对当中引起一种共鸣，然后呢，就是说努力的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产生这种空性的这个正见。如果我们在下山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证件，带着这个证件下山的话，那就说是这个可以说在佛学院学习的这样一种已经完成了，已经可以说圆满了。如果就是说我们下山的时候还是这样，对空性还是这样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还是对这个核心的东西还没有掌握的话，然后当然有利益呢，你住一天也有利益的，但是就是说是真正的宝贝啊，最宝贵的如意宝还没有抓到。因为这个空性的证件一旦升起来之后，前面分析你不管修什么法，或者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就是观他的本性，观他的心性，而且这种修法是直接的修法，啊，就是直接能够证到的因缘呢。所以像这样我们就知道，对于这个空性法的话，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就对于这个诵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反复去看，反复去观察，就是说我们在反复观察当中才能够找到这种空性见。虽然这个空性见它就是这样安住，它本空性的本体它就是这样安住的，但是我们不去找的话，它这个因缘法你不去找，你不去努力，它这个空性也升不起来，即便是升起来的还是很模糊的一种感觉，没办法产生一个定见。那么就是说反复去观察之后呢，啊，在这个当中它这个空性的这个见解呢就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再再的鼓励大家呢，如果就是说有时间的话，就是说尽量多看书，尽量多思考多讨论，其余的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呢可以放着就放弃了啊，就可以放弃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它对我们的暂时究竟没有什么大必要，没什么大必要花这么时间，最后还是一无所得，所以还不如在空性的这些持续啊佛法的有意义的方面多去观察，相对当中产生一个很深的定解。这个时候呢，就自己别人也不会动摇自己，自己呢就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这个观啊对此的智慧了。所以这个方面真正处在一种快乐当中，否则的话依靠其余的这样一种外在的因缘获得个快乐，这个永远都是靠不住的。外面的法全都是有为，全都是有漏的，说要依靠外面的这个东西产生一个快乐，它总会散坏，所以我们总会处在一次一次的失望当中。而且当内心当中真正的觉悟到了这个空性的智慧呢，觉悟到这个无为的大乐了，那就是谁也夺不去的。而且就是说这个方面一旦获得之后永远不退失，永远不退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这个世间的这个特征和空性的这个特征来做个对比，我们就知道了对于外在的这个人也好，对外在的物品也好，它反正你得到之后呢，它总是会变坏的啊，总是会变坏。而且就是外在的东西它有一个特点，刚刚得到的时候呢就很高兴， 就是说过两天之后呢，也就觉得也没什么，就开始追求一个新的东西了。所以说就是说世界上呢，这些追求的人啊，追求的这样一种车，追求这样房屋啊，追求这些所谓的东西，他刚刚得到的时候很兴奋，一两个月，但过完之后呢，他就陷入了这种很实际的这种矛盾当中或者烦恼中，又开始出现这个情况。而真正的佛法的空性，如果你一旦得到了，就不会出现这个啊，就是说三两天很新鲜，后面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样一种感觉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同样都是追求，但是你的方向如果正确了，你追求到了一个善妙的，或者就是说真正来讲非常有意义的话，你一旦得到了就永远拥有了，不可能说这个是个无常的，一个无为法的空性是个无为法要修有为法，商业得到之后后面就变坏了，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世间上的东西，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哪一个是可靠的？追求的异性呢，它反正就是说是现在也是一样的，过几天之后呢，你觉得越看越不顺眼，也有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变老之后呢，也没什么可贪的。所以这些东西它总是会变坏的，钱财也是总会变坏的。那么只有这个佛法的精义佛法的这样一种心水，像这样的话不会变。所以一旦是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你我们世界上也是你花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个事业，那追求的事业又怎么样？你死了之后全放下了，什么都没有，后世重新来。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大意义了。同样的，我花几十年的时间，我去追求这个佛法的精义，一旦获得了这个佛法的精义，那就是永远不会再退失的。它是一种大乐、大无为法的快乐，永远不会退失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放下对世间的执着的啊。的确，它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就是说佛法的意义和世间的法的意义本来就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复解呢，就是说不存在一切的万法实相空性的道理，这个方面对修行来讲真正是一个最殊胜的一个宝贝，最殊胜的保证。如果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不起定见或者说是很多因缘障碍自己就是中断这些就修学的话，的确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第三个问题，辩驳其他过患。辩驳其他过患呢，像这样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断除所谓发愿不引起的太过；第二方面就是说是宣说能见无二的这种本体。首先讲宣讲这个断除的太过呢，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那么就是说，对方说如果束缚和解脱不存在，那么我们在现在发愿说我要获得大涅槃果，那为了获得大涅槃果，然后一止善知识，这一切呢变成无意义了。为什么要发愿获得涅槃果？这个涅槃都没有了，你怎么样去获得一个涅槃果呢？他就认为呢，这个涅槃应该存在的，涅槃应该存在，这个时候才符合于我们在世俗当中发愿，然后修空性，最后呢获得一个涅槃果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名言，或者符合这样一种修道的一种殊胜境界。但是我们就说分析的时候，这个也是不对的就是说是这个不对。宋词当中讲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那么就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可理解成对方的观点，就是说他这样发愿，他认为这个涅槃是有的。那么应该怎么发愿？他说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我就发愿不受诸法，再就是说真正升起不受诸法境界的时候，我就获得了大涅槃果获得了无余涅槃，获得大涅槃，因为真正大涅槃是不受诸法的，他是这样发愿。那么这个发愿就是说，如果是放在名言当中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放在假立的状态当中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呢如果你说是实有的，这个就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在这两句当中本身就存在矛盾。第一个你说不受诸法，后面说我当的涅槃，像这样这个，而且这个涅槃是什么？这个涅槃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涅槃呢就是属于不受诸法之外的。一方面你说我什么法都不受了，我不受诸法了，不受诸法，但是涅槃我可以获得，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认为一些万法诸法是可以舍弃，而涅槃本身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分析的时候，除了这个诸法寂灭之外，哪里有存在一个所谓的涅槃的本体呢？除了这个诸法的本性空性之外，有哪里来一个涅槃的本性本体呢？所以这个涅槃它分了两种涅槃呢，一种涅槃就是本净涅槃。这个所谓的本净涅槃就是说，一切万法在显现的时候它的体性就是寂灭的，你证悟也好不证悟也好，它的本性本身就寂灭，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的这个本体如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进藏涅槃。进藏涅槃就是说通过修行清净的这个障碍之后，把这个障碍清净之后呢，获得一种涅槃的证悟。说所谓的这个证悟，这个后面这个证悟呢，就是获得之后呢，就叫做获得了两种清净的涅槃，一个是本净的一个就是说清净业障的涅槃，两种涅槃佛陀就是具备这个特征。 一方面的本金涅槃证悟，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进购的这个涅槃也获得了。但是我们就是说所获得的这个进购的涅槃，它也是就证悟了一些万法本身的涅槃，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其余的一个涅槃道可以获得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涅槃来讲的话，没有办法说有一个涅槃的实体可以获得，然后呢我不受诸法就可以获得涅槃。若人如是指，还会受所缚。那么他认为我不受诸法，但是呢他如果内心当中执着涅槃，他受了这个涅槃的这样一种这个实体的话，这个人呢还会受所缚，他还是就说是被这样领受所缚了，他还是受到了这个所缚。受到什么所缚呢？受到了这个执着涅槃实有的这个观念所缚。如果就是说你认为涅槃实有的，永远获不得涅槃，永远没办法获得涅槃，因为这个二者之间的矛盾前面分析过了，你执着涅槃实有这种分别念，就是障碍你进入涅槃的一种最大障碍。所以你不把这个抛弃掉，你怎么样去除大涅槃呢？不要说去除大涅槃，小涅槃都去除不了啊，没办法去除小涅槃。为什么我们说没办法去除小涅槃呢？小涅槃是阿罗汉果，一个大乘者没办法去除小涅槃果。大乘者他发的菩提心呢，通过这个菩提心的设施永远无法取受小乘果的。所以说你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第一你发了菩提心，第二你的见解不够，你没有这样一种大涅槃的这样一种证件，或者没有这样一种空性的证件，你在这种你发了大乘心之后呢，你修的这样是一种有执着的见，所以你怎么可能获得小乘果呢？小乘果它必须是一种对轮回的强烈厌离作为它的进取。你如果对于整个三界轮回没有个非常想要舍弃的心，那是没办法获得小乘果的，连见到无法获得。而大乘他不是说你要对整个轮回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厌离心，大乘说你要鼓励你要入轮回的，鼓励你要度众生的，这二种心态完全矛盾。所以大乘菩提心不可能去除小乘的见道，我们就从这个方面讲。因为小乘的见道在很多地方讲，他要去除见道之前，他这种对整个轮回的厌离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没不想一点点从轮回，那不想再待在轮回一刹了，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心态，强烈的舍弃轮回的心态。大乘行者是没有这种心态的，如果大乘行者有这种心态，发不起利益众生的心。所以说如果一个大乘者他就说是发了心之后呢，又执着涅槃实有，乃至于小涅槃都没办法获得，那么大涅槃就更不用说了。大涅槃他必须要安立在就是说殊胜的人法二空的究竟离析的见解上才能获得大涅槃。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执着这样境界的话，你如果是个大乘者，小涅槃大涅槃都无法获得，他怎么说我当得涅槃呢？啊，没办法说我当得涅槃的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说小乘的话，他将来没发大乘心呢，他可以获得小涅槃，但是此处所化不是小乘，此处所化主要是大乘的这样一种大乘的菩萨。所以说呢，一方面发菩提心，一方面呢就是说要清净一切的见解。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当人若人如是者，怀有受所缚，还没办法活。那么怎么样呢？上次在主堂上讲，发愿的时候如梦如幻的一种境界当中发愿，或者就是说你加进去如梦如幻的词句，或者你不加进去如梦如幻的词句，但是你很清楚这个是在名言当中，这个是假立的，就是说我为了度化众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发誓获得涅槃果。这个就是说因痴虚摄有，我们在入行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它是用所知障，就是在名言当中获得佛果，它是在幻化当中假立的状态当中可以说是获得佛果。那么或者说你加这样持续，我修持如梦如幻的这个空性来证悟如梦如幻的涅槃，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你加这个持续也可以，你不加这个持续也可以，关键问题在于你的这个内心当中是不是认为它是假立的。如果是假立的，这个没问题的。那么如果是真实的，你又说不受诸法，又说得到一个真实的涅槃，本身矛盾，说怎么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涅槃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所谓获得涅槃果的这个问题就是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辩驳所谓的发愿不应理，发愿获得大涅槃不应理的这样太过的完全可以予以断除的。下面就是这个最后一个颂词，最后颂词呢，就是安立的是宣说轮回涅槃无二的这样一种正道。涅槃无有生，轮回亦无灭，岂可为轮回涅槃起安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名言的当中的话，就是说是涅槃它有一个生，它就是涅槃有一个重新产生的。重新产生什么意思呢？就当轮回寂灭的时候，涅槃就产生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涅槃有生，轮回有灭，轮回灭了之后呢，涅槃产生，当然可以这样安立。但是就是说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涅槃是没有新生的，没有一个新生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本体叫涅槃，它新生出来没有。从前面我们分析的本净涅槃来讲，它就是说在一切的轮回的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涅槃的， 啊，又是涅槃。所以说这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涅槃也没有新生啊，涅槃也没有新生。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当通过修法熄灭了轮回的时候呢，涅槃也没有新生啊，就是说他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泯灭了对所谓轮回涅槃的概念之后，才能够产生这样所谓的一种境界，取名叫涅槃。所以说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重新出生了啊，没有一个就是重新出来的。所以这只是个就是说你把这个轮回的一些妄念泯灭之后，这个时候就把这种不存在轮回的状态叫做涅槃，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这样案例了。所以涅槃没有生，轮回有灭，轮回呢也没有灭，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生过。轮回它是一种幻象，轮回这个幻象当然就是说通过各种因缘产生了轮回，我们就觉得，当然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轮回是很真实的，但是这种很真实它也是一种幻象，也是一种误觉而已。正在通过中观正理分析的时候，我们这个轮回它就是一种幻化的本体，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它没有产生过哪里有安住哪里有灭呢？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灭它也是只不过是把它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幻化的这个错觉灭掉而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把一个虚幻的东西灭掉了，和他说从来没有灭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如果说轮回也没有灭，那么涅槃也没有生，这个方面就安立了一种无生无灭的一种状态，或就是说烦恼即菩提啊，或就是说是无生无灭呢，这个方面都可以如实一了之，如实一解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哪里有一个轮回的安立呢，岂可为轮回。所谓的轮回就是一种假象而已，或者是彻底来讲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深深的认可这个道理，修道就非常容易啊，修道就非常容易。如果我们认为这轮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处在这样实实在的轮回当中，产生了实实在的痛苦，痛苦烦恼产生的时候也是很实在的，痛苦产生的仍然很实在，在我们在这个当中挣扎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如果了知轮回的本来无生的道理啊，按涅槃呢就说它的本性，这个方面就非常容易修到了，说岂可为轮回，涅槃岂安立呢？哪里有一个实实在的涅槃可以安立？所以说轮回和涅槃本来就是等性无二的。就是等性无二，本来就是安住在这样寂灭的本性当中，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就解释到了这个轮回涅槃的平等性或者一些万法实相的道理。中观根本会论之第十六观蝴蝶品中，现在讲了这个地方。讲课，讲课试试想试，今天是和平。